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1日。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6年，摔过跟头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。下面我和大家交流一下在讲真相方面的体会。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，2006年单位改制，那年我45岁，当时可以买断工龄，也可以回家退养，都是自愿。我想到师尊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讲，其实修炼就是修人的心，尤其在复杂的工作单位环境，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一旦退下来，岂不失去了一个修炼的最好环境吗？我们单位是大型国企，人员众多，我想如果退休了，就失去了一个讲真相的好环境，还有很多人没机会听到真相。就这样，我选择继续留在单位上班。领导安排我去窗口工作，一下子接触到了平时想见都见不到的老员工，退休办手续的，买断工龄的，络绎不绝。我见一个讲一个，逢人就劝三退，讲完一个退一个，都同意三退，好像是排着队来听真相的。而且在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碰到退休的老同事。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单位退休的老两口，我刚跟大姐说完三退，她马上说，快给大哥也退了吧，我们都退，真是太好了，太谢谢了，就像特意在等我似的。讲得多了，退得多了，不知不觉起了欢喜心，结果一个星期都没有人来。看着空荡荡的窗口，我冷静下来，知道自己起执着心了，阻碍了众生来听真相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把有缘人领过来，我只是动动嘴而已。认识到错误后，和以前一样，人陆陆续续又都来了。在窗口工作几年后，总公司把我们处借到分公司，分公司原来有2位同修，都办退养回家了。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又一个讲真相的好环境。从我到那工作开始，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，只要能接触上，我就告诉他们三退，已经退过的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年的时间把分公司所有的人几乎都讲遍了，一年后我正式退休了。利用一切机会救人，退休后有人介绍我去洗浴中心收银，我一想这也不是偶然的，还是让我去讲真相，只要能接触上人，能劝三退就行。这样我来到洗浴中心上班，这和单位的环境不一样，在单位讲真相，互相之间都认识，都尊重我，没有任何顾虑。在这里没人认识你，人员流动性也大，我有时间就主动帮他们干活，把前台收拾得利利索索，再抓住机会跟他们讲，都退了。有的辞职不干了，再来新人，我继续讲。在收银的过程中，我也抓住机会和顾客讲，认同大法的就正面直接讲，碰到不理解的就侧面说。浴池人来人往，三教九流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，有讽刺挖苦的，有说三道四的，我尽量不动心，还照样笑呵呵地对待他们。有的听完明白真相后，还要我帮家里人退。 每到过年的时候，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，来的顾客多，我一边讲一边送他们一本《真相台历》，人人都喜欢要，不停地谢谢我。疫情面前，救人不停。每天上午学完法，下午和晚上的时间，我就出去讲真相。这次疫情期间，小区都封闭了，我心里着急，想不能停啊，这时候更得救人啊。我借着买菜的机会出去转一圈，超市街上人很少，碰到人我就先打招呼，一说疫情来了，咱得保平安啊，都愿意听。有退过的就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个老太太80多岁，同修跟他讲过多次，他都不退。这次疫情来了，我又跟他讲，老太太说那就退了吧。有一天我路过公交车站，正好从车上下来个女孩子向我问路，我一听她要找的那个诊所正好在我家旁边，真是师父把有缘人往身边领啊。我一路走一路和她讲，女孩听明白了，同意退，还一个劲地谢谢我。前几天我去一家快餐店，开店的是夫妻俩人，还有一位老太太。我打过招呼就开门见山地说，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三退保平安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跟你们讲一讲吧。疫情这么严重，平平安安的多好。女的听我讲完，马上说，快给我妈退了吧，我妈入过党。老太太在旁边认认真真地说，我入过党，我同意退，但我不用假名，我就用真名，我们都用真名退。附近的一家药店有个坐班大夫，我一直想和他讲，心里总有点障碍，觉得学医的专业知识多，不好讲，犹豫了好几次。我想这得突破啊，不能有分别，就找他去了。正好是他当班，一讲原来他已经三退1年多了，真是不能被观念障碍住，都是众生，都在等着听真相啊，就看我们能不能迈出那一步。还有明白真相后得法的孩子，课后班的老师，我和他讲完他就想学，他原来胃不好，一看书练功身体全好了，对孩子们也更有耐心了。有时遇到没来得及听真相失去机会的，我就很懊悔，求师父再给机会让他们听到真相。每次都有明白真相后不停地感谢我的，我说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啊。我很珍惜现在的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师父延长来让我们救人的，丝毫不能懈怠。真心希望更多世人都能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文章《转变观念，方显大法神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4日。通过学法，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，我悟道，真正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不是在磨难出现了以后才想起否定旧势力，而是在磨难还没有出现前就发出正念否定旧势力，不允许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执着为由肆意地安排磨难，阻碍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救度众生，助师正法。我们是师尊的弟子，自有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修炼提高的路，与旧势力无任何关系。 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们应该占据主导地位，而不是无可奈何地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。当我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没有从源头上彻底否定掉旧势力，而导致这么久的持续被邪恶钻空子，造成很多无法挽回的损失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旧势力利用的一切邪灵、黑手、烂鬼、邪恶干扰因素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，我绝不承认他们。否定旧势力利用一切借口给我肉身身体上强加的一切不正确状态，我全都不承认，让我的肉身身体呈现出大法的超常状态，让这个肉身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都不能出现不正确状态，更好地证实大法。我每天不定期地发正念清理色身空间场，几天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。首先是肉身上的变化，在面部的一些黑斑，有的淡化，有的消失了，脸上有光泽了。近几年双侧乳腺旁边长出的副乳，常人叫法，几天后左侧的就消失了，右侧腋下的肿块消失了，右侧副乳也在逐渐缩小，现在基本消失。以前整个消化系统都不通，吃了饭不消化，这时消化变正常，能正常吃饭了。之前的三个月连续出现经期延长到15天，转变观念后的当月就恢复正常。左手大拇指早上僵直，白天活动后才能逐渐恢复，这时手指沉僵这种现象消失等等，这是身体的变化。还有一个对我来说重要的改变，就是在做大法三件事上更加积极主动了。多年来我早上不起来练功，因为根本不重视练功，只重视提高心性，其实心性也没提高。转变观念发正念后，我能主动早起练功了。过去被执着心带动，下班回家就看常人的电视剧、电影、手机上的新闻，而不是把时间用在做大法三件事上。转变观念发正念后，放弃电视剧，除了学习和工作需要，不再看手机，知道抓紧时间学法了。可能有同修会认为出现变化是因为我练功学法了，是这样的，但是以前出现身体不适症状的时候我也练功了，也曾经努力地向内找自己的心性上的问题，改变都不明显。在师父慈悲的点悟下，让我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，一是没有正确认识旧势力，二是没有重视发正念，这其中体现出自己不信师不信法。这么多年来每天4个整点全球发正念我都保证不了，平时发正念次数少，发正念时各种观念思想业力还有干扰，使自己发正念静不下来，这能起到灭尽邪恶的作用吗？师父早就提出要发正念清理邪恶干扰，铲除邪恶因素，自己就是不相信发正念的威力，不相信发正念能解决问题，不相信自己也有能力，其实这就是不完全信师信法，没有真正做到100%的信。回想起早年的一件事，让我羞愧不已。那时年轻，我遇到一些干扰，自己觉得无可奈何，无法解决，就与同修切磋，找个解决办法。当时同修就对我说了一句，你发正念铲除它。听了同修这句话，我脑中马上闪出一念，有用吗？由此看出我与同修的境界相差多远，其实就是不相信师父告诉我们的发正念的作用，没把自己视为走在神路上的人，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常人。这样的我即使发了正念也不会发挥出强大的威力，一个常人怎么会有神通呢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正念的基点问题，通过学法我悟到，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的基点很重要，很关键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讲，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。 所以做任何事都应该站在无私无我、救度众生的基点，而不能以自我为主。发正念时要意识到，不是为了自己求得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求得舒服的感觉，或是满足常人什么欲望。大法弟子达到无病一身轻，是为了能更好地在常人中做好大法三件事，救度众生，助施正法，不受阻碍。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神奇，是为了救他们，是这个角度出发，发出的正念才更有效。也就是说，发正念是为他，不是为我。要想能够时刻保持正念，并让自己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前提是学好法，实修，不是学了法就行。师父几乎在每次讲法时都提到要学好法，没有高层次的法理指导，层次不提高，发正念能力和效果就会受限制。同修们，要相信自己是一个具足神通的超常人，是有能力解体邪恶的，不要再让邪恶轻而易举地钻了我们的空子，否定他的一切安排。师父早已给了我们这一切功能，信师信法，展现大法弟子的神通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妻子近期讲真相的体会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6日。1997年，我和妻子同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我们都60多岁了。读了师父的2019年纽约讲法后，对我们的触动很大，修炼更有了紧迫感，决心更好地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。我和妻子找出儿时的玩伴、同学、老朋友、老亲戚、新朋友、新亲戚，一一查找他们的地址、工作单位，立即着手联系他们，利用节假日、星期、礼拜几时间，带上礼品逐家上门讲真相，做三退，再加上亲戚的亲戚、朋友的朋友，过程中遇到有缘人，这样经过半年多的时间，劝退了1000多人，大部分全家散退。一，利用婚丧嫁娶聚会等机会讲真相做散退。我们的人际关系大都在一个城市，比较集中，谁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都参加，有的没有礼尚往来的朋友我们也随礼参加，因这都是讲真相的最佳时机。我们夫妻互相配合，只要是脸熟的人我们都讲，效果很好，大多数人都认同大法，愿意三退。有几次中小型聚会中，我们把所有到场的人都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有时10几人，有时20几人。记得一次老同学聚会，从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听真相，结果效果很好，到场人员全部三退，其中有前协党的书记、局长、基层党务工作人员。其中前协党书记说，听你讲如同浊世中的一股清流，耳目一新，经过近1年的努力，劝退了1000多人。二，利用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讲真相劝三退。我们夫妻是同一单位退休的，老单位的老领导工友多，我们就利用一切机会往单位跑。因为人员大都住厂区，能见到的人基本全部听了真相做了三退，有厂长、书记、中层领导、转业老军干等都听了真相做了三退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后，虽然封城封路，我们继续坚持面对面讲真相。当时路上行人稀少，能讲一个算一个，后来有点宽松，讲真相又正常了。
我们结合当前出现的天灾，共产党的贪腐，道德的败坏，瘟疫的反扑，效果挺好。我们利用饭店吃饭、出门办事、购物等一切时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次看到一位老人带孙子在等公交车，我上前讲真相，刚切入主题，公交车来了，他们祖孙就上车了。我当时挺急，不能让他们失去这个被救度的机会，特别是那可爱的孩子。我赶快骑上电动车，紧追不舍，追了十多站才赶上，并劝了三退，送上护身符。爷爷激动地说：“你好慈悲。”我说：“法轮大法弟子都这样做，遇事光想到别人。”也有不顺的地方，被围攻的，要举报的，说怪话的，数落我们的，甚至还有问我给钱不？我们说，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我们守住心性，不和他们争吵，我们是为了你们好才告诉你们这些。也有些人问，你们这么做不怕被抓？我们的回答，没考虑这些，只是为了救人。我们顶着被关押的风险出来讲真相，才是真正的金子本色。过去有些不听真相的，随着大法弘誓的推进，人们也在苏醒。经过全方位多渠道讲真相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劝退人数已3000多人。有些几十年不见的朋友、邻居、同事都有机会听了真相做了三退。我和妻子同修经常说，只要我们能走出去，师父都给安排机会，我们只是跑跑腿、动动嘴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师父在《心经文理性》中说，中共在垂死挣扎，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，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，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。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，不被乱象带动，更加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。一点浅显的体会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自动语音电话救人中的趣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3号。前几年打自动语音真相电话中播放法轮功真相，讲述法轮大法好和中共迫害的事实，期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，现在简述几例。一，有一次真相电话拨打的范围是湖北地区，我看到有这么一条短信：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号码？我正在开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，周围全都放着空放，声音那么大，别人都听到了。你想要害死老子呀？你不要命，老子还要命呢。看得出来，他们高层体制内也是活得战战兢兢，不敢让别人知道真相。二，广西有一对老夫妇，一边接着真相电话，一边嘴里叨叨着方言，好像是听不懂。后来又叫来别人帮忙解释，才知道这个电话的意思。当听到最后一句“大难来时，三退命能保”这句话时，立刻高声用南方普通话喊着：“保平安呐、啊！好好好，要得个平安，退退，要命要平安。”等电话打完了后，又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直喊着谢谢。三，还有一次真相电话打到一个广东警察那里，他得意地说，我们这里就是广东公安局，你竟然打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全程都录音了，已经植入系统，马上给你定位封号。中途接听并录音时，他放慢了语速说，你们不要搞了，受不了了。 直到月底，这张电话卡打完了，也没有封号。四，有一位是退伍兵的村支书，还以为这个电话是政治审查，还纳闷儿，现在给法轮功平反了吗？甚至举着电话，开着免提，屋里还有别人，他们也都听到了。有人告诉他，这是法轮功三退电话，还有人说，好。这位支书还自言自语，那意思是，这么偏的地方，电话都给打过来了。等自动电话给他起个化名三退，并反复确认时，他冲着电话一个劲儿地回复，嗯，嗯。五，还有老华侨、五七干校等人士，对着电话一个劲儿地诉苦。佛教、基督教知识分子也有发来的短信，有的有好几百字，谈的是对宗教和现状及现政权的看法。他们都知道信仰的力量谁也挡不住，虽然同情法轮功，但也很无奈。在认识上还有他们自己的保留，能感觉到他们都在思考，有的谩骂，有的还对我进行所谓的劝善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回忆那段打真相电话的日子，多部手机同时开动，一会儿充电调音量，一会儿换地儿换卡，再加上照顾家人生意，有时还要面对面三退，有空就发资料，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尤其隔几天就要摘选三退人数，并摘出可能三退的录音，一晚上戴着耳机看电脑听录音，有时一晚上要听好几千录音，累了也舍不得歇会儿，真的是考验耐心和定力。那时每月三退人数平均七八百，有时一千人，而且还兼顾着其他项目，每天跟上了弦儿一样。店铺周围都是摄像头，来往的同修在我那儿成了一个中转站，因为素江邪恶一直在找我，师父保护我一直都很平稳。那时思维中好像这些迫害都不关我的事。家人从强力反对我修炼，到这些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时看见同修来或做真相的事情时也不管，有时故意躲开。邪恶对我的多次骚扰、绑架也都被家人智慧地应付过去。写到这儿，自己不禁笑了起来。大法弟子的家属承负太多了，也真是不易。想想最终师父给予的美好，这些算不了什么。前几天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风趣地说，我是屋子框架都有了，现在是往里添砖加瓦，从细微处修自己。我也打趣道，我虽然是后得法，我是一边捡砂石料一边盖房子，一路把以前落下的功课补上，现在我是修改错处，努力盖一个经风遮雨的好房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梦中见法证人间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9月12日。正法时间紧迫，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。昨晚梦中，我梦见了法证人间的殊胜景象。我在房间里站着，看向窗外，好多大法弟子盘着腿飘在空中，而且浑身放射出金色光芒，天上金光穿过云朵，壮丽又神圣。我在房间里踱步，心里有点着急，想着怎么还没轮到我，但我心里知道师父肯定会来接我的，一会儿就轮到我了。正这么想时，窗外伸进来一只宽厚的大手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手，师父来接我了。我毫不犹豫去搭上那只手，刚一搭上，我整个人呼的一下子飞出窗外，也升空了。在空中我向下看，却看不清，只大概知道下面好像都是水，人在遭难。这时突然有声音告诉我，现实中还没有法证人间，明天才是真正的法证人间。现在只是提前让大法弟子知道， 让大家有个准备。我惊喜不已，打算赶快去问问其他同修有没有接到同样的启示，这样一想我就醒了。醒来以后，我回想梦中师父来接我时，我非常激动，但又很坦然，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期盼的地方，这才是我该在的位置，我终于归位了。而自己最近在常人生活中总惦记着想换个更舒服的房子，享受更好的生活，人世间还有好多地方我没去过，想去娱乐游玩。做完这个梦，我悟到人世间这些反倒是假的，只有圆满随师还才是真的。圆满随师还选自红营圆归圣国。此刻一切常人心都变得不堪一击，化为了乌有，而我心中充满了正念，信心十足。我悟到梦中所说明天才法证人间，其实就是师父点化弟子时间不多了，让我抓紧最后时间修炼和救人。这个梦使我备受鼓舞，想交流出来与同修共勉。没结束就是我们和众生的机会，希望同修们都别被落下，都能抓紧最后的时间，使出全力，一起冲刺终点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